张作霖思考了能有十来分钟的，告诉丁喜春、刘小春，通知下行动照样进行，没我的命令不能改变。弟兄们，派十个人跟着我去一趟。师长，师长，别说了，马上起身。不用张作霖交代，下边的人都明白，此番一去，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呀、啊。那免不了是一场血战，所以大伙把两件家伙、子弹都带好了，就准备拼命去。丁喜春、刘小春、蔡平本、徐立平紧紧跟随着张作霖，还有六名贴身保镖，一共是11个人呢、啊。离开老李家，赶奔承德行政公署。你说张作霖这胆子有多大？等到了公署的外面，好，灯火辉煌，门前吊着大气灯，离着多远就看见了。在灯光照耀下，门前是8名战壕的士兵，荷枪实弹，全副武装。那看不着的地方埋伏着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。总而言之，张作霖就越感到杀气腾腾，他们肯定是布置了不少的军队。到了这会儿，张作霖心里倒清楚，默默祷告，神佛保佑，苍天睁眼，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。要说这个人经验丰富，身经百战，临危不惧，那一点都不过分。张作霖小个不大，昂首挺胸，啪啪啪。来到大门前，站岗的赶紧把枪一顺，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丁立平跳过来，招呼什么？招呼什么？这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，应你们专员的邀请前来会谈来了。告诉你们官员，赶紧出来迎接。如果来的晚了，恕不奉陪。你说这事儿已经黑天了，8:30都过了，这个声音一下都听出多远去。站岗的人赶紧冒回身到里送信，没有5分钟，纪国臣接出来了。张作霖借灯光一瞅，是个白胖子。纪国臣今年43岁，人在中年呐、啊，可能平时营养也好，脑门子吃的倍儿亮，留着燕尾小胡，穿着一身便装，白袖头，金表亮，举止从容。看那样好像是胸有成竹，后边跟出5、6个人来。就见纪国臣大步流星来到门外，有人一给介绍，还没等张作霖说话，纪国臣是一躬扫地，哎呦，张师长，哈哈哈哈哈，师长大人金身大驾光临毕公署，本官 夹着无上的光荣。张师长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里边请。各位，里边请。请。张作霖迈大步往里就走，众人跑得紧跟着。其实这11个人一进人家公署，那就好像一叶扁舟到了大海里头一样，你浑身是铁，能撵几颗冰，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。拐弯抹角到了大客厅，你看人家这个专员嘛，在这是土皇帝，尤其那个年月，竟是自己顾自己呀、啊！小小的专员公署的待客厅，非常豪华，非常典雅，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，踩上去软软乎乎的，小山对联名人字画，多宝架上闪闪发光，全都是名贵的古董。正中央一张楠木雕刻的大桌案，心里的镶着大理石，两旁边是太师椅，再往下看，呵，还中西两样的摆设，靠着东边都是太师椅茶几，都是中式，靠着西边都是大沙发。这屋里能容纳100多人呢、啊，哎，做小型会议室都够了。顶上吊着大屁灯，别看那阵有电灯的，但是不普及，所以他这屋照样挂着气灯，显得格外的刺眼。纪国臣一摆手，张师长请上座，谢谢了。张作霖也没客气，一屁股坐到上吹手，其他的弟兄在左右站着，可是那个手紧握着枪把，眼睛滴溜溜直转，观察着周围的动静。纪国臣在下垂手相陪，仆人献茶。张作霖把茶往前一推，你就是纪专员啊，不错，正是下官。专员大人，你怎么知道我张某到了承德了呢？今天有什么事情你把我请来？干脆明说吧，痛快，痛快，豪爽，豪爽啊！张师长啊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啊。像一般的人，我当然不清楚，你跟旁人不同啊，哎，你军神大驾一离奉天，本官就知道了。宴路之上，你都到了哪些地方？来到承德，住在李仁德的家里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本官也清清楚楚。张师长，你不说要谈谈台吗？好，我就谈谈台。张师长，我现在才清楚，闹了半天学习承德的那位 是你的心腹爱将鼎鼎大名的汤二虎唐玉林，劫囚车的那位就是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。
好，太好了，
张市长，这个不是简单的常识，您比我清楚。你是陆军27师中将师长，你的职责是保护奉天地方的安全、剿匪等等，你可无权到我承德杀人放火呀。那么州有州官，县有县管，上边还有国家的大法，任何人不得违犯，就是袁大总统也得以身作则。他做错了事儿，议会还不答应，对不对？那么张市长，你纵容包庇你的部下，该当何罪？另外，你私离奉天，便衣来到承德，听说还跟东洋人勾搭连环，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小川的，也化妆改变三番五次前去拜会你，有这事儿吗？我相信张市长绝不会搪塞的，有什么你能说什么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你主使东洋人威胁陆军部的军医，叫狼狗咬他们，让他们出假诊断，说唐二虎张世飞的确有疯病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张市长有罪没？
哎，
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买通本官的部下，是谁我先不提，你们还想劫劳宰掠，要动用武力把汤二虎张世飞给抢出承德，请问张市长，这算不算罪上加罪？丁喜春、刘小春、蔡平、本邢立平等人家一听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站在那就好像驾云似的，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心说怎么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会算卦，他怎么知道就这么清楚，和盘托出，怎么办？但是想动手不敢，没有张作霖的话呀。他们偷眼观看，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在上座坐着，脸上是毫无表情。你别看他心里头怎么乱，表面上不带出来，这叫喜怒不形于色，这样人难斗。你像那沾火就着一蹦多高哇哇直叫，那人一辈子难以成事。张作霖城府极深，见过大世面，其实张作霖那心里开了锅了，哎呀，七上八下，甚至这位专员往下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。张作霖心里的骂大街，骂巴子，你怎么搞的？肯定我身边左右有内奸，不然的话就是被小川和马福祥把我出卖。哎呀，要不然的话， 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尤其是今天晚上劫牢反狱的计划是至关重要，这么秘密的事他怎么知道的？看来二虎是非难逃虎口啊！我那些劫牢反狱的弟兄肯定也遇上老麻烦，麻烦死的。那阵小川问我用不用日本人，被我一口拒绝了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还不如推给东洋人让日本包办。这是把我裹在里边来了，完全处于被动，那怎么办？但是张作霖呢有经验，马上把自己给控制住了。接茬听纪国臣的，和这纪国臣呢越说还越来劲儿，嘴牙子直喷白沫子。张师长，我没冤枉你吧，我说的都是实情吧，不怕你不承认，人证物证。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今天我请张师长给我个明确的答复。我纪国臣说到这儿，在他的手下这帮人都来了精神，眼珠子瞪着，一般大脖子伸出多长来。那意思对啊，你说说应该怎么办？早知道你张小个子不含糊，这回憋住你的象眼了，我看你怎么答复。客厅里静了没有两分来钟，没想到张作霖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啊！把纪国臣给笑懵了，心说这人疯了。张师长，你乐什么？我等着你答复。哎呀，纪专员，你真会开玩笑。方才你给我讲一段引人的故事，你问我干没干那些事儿？没有。我不知道，这简直是无中生有，哪来的事儿？你想抵赖？专员大人，我呀就坦率的告诉你，没有这些事儿，我听着都新鲜。我到承德来不假，化妆改扮不假，我来串亲戚来了。老李家李仁德跟我有亲戚，我这来看看。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事儿？什么唐二虎、张志飞的，根本这帮人不会捅这娄子的。你了解错了吧？你。妈的，纪国臣一想，这张小个的脸皮可真厚啊，睁也不承认。好，我说话你是不能承认，我找出几个证人来让你见一见。说着话，他往屏风后头指了一下，请证人。就见屏风门吱溜溜往左右一分，人没进来，先听见皮靴的声音，走出几个人来。张作霖仔细一看，其中就一个是中国人，穿着一套西装，鲜红的领带，底下带尖的青皮鞋。 往外边观看，出来几个杀恶军官，都是大胖子。尤其走在前面这位，高人一头炸人不对呀，有300来斤，大盖金箍的帽子，闪光放亮的帽遮，浑身上下全是泥料的衣服，穿着高筒的马靴，外边穿着军迷的大衣，那屁股都撅出多高去，腰带上带着手枪。这人是满脸横肉，能有46、7岁，挺大的鼻子，留着黄乎乎的胡须，肥头大耳。在后边这个沙恶军官比他帅，也是全身荣光，这军衔是金光闪闪，俩杠撒花，后边是个少校，前面这个大胖子是个大校，俩杠四花。后边那几位有中校有少校，一共是5个恶国人，1个中国人。就见纪国臣像哈巴狗一样一躬扫地，哈哈哈哈，烦劳各位出头给做做证吧，张师长既然不认罪，那么就请各位给帮帮忙吧。说完这话，就见前面这个杀恶军官这个大汉，把脸蛋上肉一甩，几步到了张作霖近前，捧一把，张作霖手腕子给揪住了。这家劲儿还真大，他俩这一比较，好像一个大人，一个小孩，差不多少。张作霖还认识我吗？我们在老洋河打过几次交道，你仔细想想我是谁。
这张作霖听这话见过面，
可看着有点眼熟，忽然他想了想，哎呀，原来是